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战争让美元发挥最大作用，副标题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在美元长期陷入困境后使其汇率回升，但美元的长期前景并不乐观。那么美元的未来或者美元的趋势一直是国际资本市场啊最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这篇报道呢，它分析了最近美元的变化，同时呢它对美元的前景提出了它的观点，并且讲出了理由。它报道这样描述的，在经历了六个月的避险地位被削弱，正常的经济关系破裂之后，美元终于恢复了应有的走势，这或许预示美元糟糕的疲软周期即将结束。以色列袭击伊朗，在避险情绪高涨的背景下，美元的地位受到了考验，美元安然度过。美元指数自上周五以色列袭击伊朗以来上涨了 1%， 更重要的是美元表现如其所愿，在恐慌情绪高涨的日子里上涨，在恐慌情绪消退的日子里下跌。那么这个文章它首先展示出一副美元又恢复了往日的那样一种啊资本市场的压舱石或者稳定剂。但他接着呢他又描述对美元的最近的反弹也不能够评价过高，对美元再次出现危机也不能掉以轻心。他讲了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呢，他讲了美国历史上有几任总统都是故意的把美元指数弄低，让美元贬值。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73年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时候故意让美元贬值，第二个是1985年的86年里根担任总统的时候也是故意让美元贬值。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一开始他反复对外讲说美元太贵了，美元指数太高了，那么这个并没有引起华尔街的高度关注。所以他第一个理由呢就提示美元指数还可能下跌，就你不要忘了川普很可能在故意的让美元贬值。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呢就与达利奥他们讲的观点，包括中国官方媒体讲的一些观点呢可能就相近了。就这篇文章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元是存在一种颓势的，或者对美元是悲观的。他讲了四大理由。第一大理由呢是美元走势与经济学家的预期不相符。就本来川普推高关税，假如美元是健康的话，那么美元指数是应该提高的。现在的结果呢是川普推高关税，美元指数下跌。那也就意味着市场改变了逻辑，就不相信美元的未来，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说美元并没有遵循历史交易模式，就美国利率高于其他地区，这本应该吸引资金流入美元。就目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啊 4.25 到 4.5， 这个比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利率都高，按道理呢存美元是划得来的，而且美国的经济也比多数经济体要强劲，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呢却一直走低，所以它也反映了资本市场对美元未来缺乏信心，这是他讲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说川普对盟友的虐待引发了人们对是否愿意如此依赖美元的质疑。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就起了邪念，要欧元呢发挥更大作用。第四个理由呢说美国不断借贷以弥补巨大的政府赤字和经常账的赤字，这意味着他必须提高自己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要么通过提高利率，要么通过货币贬值。所以他通过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呢，这篇报道的作者他认为未来美元呢还会走下坡路。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但是他值得我们来关注这种观点。假如美国的决策当局能够了解风险所在，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他就会改变美元这种啊悲观的舆论。所以这种争论呢是有好处的。就中国的执政者呢他是非常怕这种负面的舆论的。他认为负面舆论呢风吹墙倒，那就说明那个墙太脆弱了。所以大家不要怕这种啊负面的舆论。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最新信息呢，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日本意外大幅度削减超长期债券的发行量。日本计划今年削减超长期债券的发行量，幅度超过早先公布的水平，以试图让接近收益率创历史新高而受到惊吓的市场恢复平静。根据 日本财务省今天与一级交易商举行的会议提出的计划，财务省提议2026年3月将20年期、30年期、40年期的债券发行量减少总计32000亿日元，就差不多220亿美元。那么减少债券发行量当然有助于债券价格的这个回升。那么这个决策的意外变化，它对日元的汇率啊，它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的，显然它是有助于日元汇率的这个上升的。所以这对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以及在亚洲市场投资的网友啊，这是一个重大的信息。第三条相关最新信息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联储沃勒暗示支持七月降息。因为周三鲍威尔的讲话里边呢，仍然强调要等数据，不着急。那么今天美联储的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表示，尽管新关税可能带来通胀压力，但美联储仍然可能七月，也就是下次会议就做出降息的决定。哎呀，这个让华尔街啊今天奔走相告。沃勒呢是今天上午接受 CNBC 电视台的采访时他做出的表态。他的逻辑呢，他说川普的关税啊是一次性的价格上涨。就你不能把川普的这个关税视为洪水猛兽或一直要推高通胀。他说也就是一次性的一个小台阶而已。那么面对这个一次性的小台阶，他认为美联储不能够过于的对通胀前景感到悲观。再加上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所以他认为啊，下个月中旬美联储的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可能做出减息的决定。那么这个报道最后呢，他也讲了一下沃勒讲这个话的背景。就沃勒呢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看好的人，他在第一个任期就动了念头，想用沃勒呢来替换这个鲍威尔。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沃勒呢在川普中意的下一任的鲍威尔的接替者呀排行里面呢，他的位置下降了。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是绝对第一的，现在呢可能排在第二第三位，但是他仍然是川普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名单里面排名靠前的。就他第二个任期为什么排名靠后了呢？这个就是川普他第二个任期他的政治逻辑变了，他强调把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个在川普选的一个成员中他是极致的体现。那么沃勒呢，他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末尾也批评过川普，所以这个呢让川普的大儿子就他这些核心圈层里边对沃勒耿耿于怀，包括对蓬佩奥这些人也是某一句话说的让他们不高兴，极力排斥。那么沃勒呢目前就是这种状况。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实际上做出一种暗示，就沃勒今天讲这个话不排除他是在向川普表忠心，是在争取下一任的美联储的主席。所以对于这种啊突如其来很劲爆的新闻，我们需要多一些角度来理解，你不能忽视它，但是也不要把这种劲爆的新闻呢太当回事。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延后中东问题谈判后油价下跌。美国总统川普推迟决定是否让美国军队介入以色列伊朗的冲突后，国际油价下跌。那么这个报道你能看出来资本市场对政治的理解啊，他们就是简单粗暴。今天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在议论川普又 taco 了，就又收放自如了，嘲笑挖苦川普的成为一种主流。但是在财经界看来呢，他这个就是推迟决定，推迟决定嘛，他就对国际石油市场呢就减轻了压力。所以这对于我们理解市场啊，有时候你可能少一点政治情绪，多一点这种简单粗暴的理解啊，可能更容易看懂这个市场。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以色列与伊朗战争的最新的六个方面的信息。就这个事发展呢，还是很复杂的。我们了解这个战争进展，特别是背后的一些啊深层次的一些真相，有助于我们判断这个战争的走向，以及这个战争对国际资本市场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暗示推迟对伊朗的打击，给予外交时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决定是否打击伊朗之前，他将给予外交机会，收回最近暗示可能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称，川普在口述信息中表示，基于近期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很大这一事实，我将在未来两周内决定是否参与攻击伊朗。那么伊朗方面今天的反应是，只要以色列继续进攻，就不会与美国谈判。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 今天在 X 平台上发文称，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是无条件的停止敌人的侵略。今天川普呢，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他的最新立场表明，在一系列强硬言论之后，他有所退缩。第二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卫星图像揭示川普对伊朗核设施的困境。卫星影像显示，伊朗的原子能设施在四天的轰炸后仅受到轻微的损伤。根据6月19日拍摄的照片，位于德黑兰以南的300公里伊朗的纳坦茨中央浓缩铀设施受损的情况主要局限于电力开关站和变压器。虽然这些设施至关重要，但专家表示他们可以在几个月内修复。伊朗制造核电厂和核武器所需的燃料的野心远非地图上的静态点，而是根植于其全国戒备森严的基础设施中，数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数十个地点工作。此外，该国近乎核弹级别的铀储存只需要16个小罐就能塞得满满的，是一个移动的目标。纳坦茨地下铀浓缩设施有40米厚的泥土钢筋混凝土保护。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称，以色列没有对其造成损害。2021年以色列在该地点的轰炸导致了一些离心机的受损，但伊朗人几个月内就修复了这些离心机。那么目前最受关注的核设施是位于伏尔多，它建在山腰上，深度至少接近100米。那么这个报道呢，也纠正了我们之前呢接收的信息。之前接收的信息说地下100米，它这不它建在这个山腰上，整个洞的深度是100米，但是海拔平面呢没有那么深。那么这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呢，伏尔多基地是专门为抵御攻击而建造的，如果要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可能需要使用巨型的战地的炸弹，也就是美国的 GBU-57 炸弹，超级炸弹。所以他这个报道呢分析就是目前症结就在这个地方，美国参不参战，美国不参战伊朗搞不定这个事儿，美国要参战还只能用这个超级炸弹，不用这个炸弹也解决不了问题。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摩根大通称历史表明可能只有伊朗的政权更迭才会真正推高油价。这个看戏的不怕事儿大，现在都在担忧啊，这种战争会给国际石油市场带来冲击。摩根大通今天这个报告呢，它实际上传递一种什么信息呢，就大家不要怕，除非美国伊朗把这个神权政府干掉，否则的话呀，油价不会有大的变化的，就别担心。他报告是这样表达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目前每桶78美元，仅比该行认为6月份国际油价预期高出13美元。就没有以色列攻击之前，摩根大通呢也预测国际油价会有所上涨，所以他认为啊，以色列大打出手之后，国际油价只涨了 17%。 那么对于下一步以色列伊朗的战争对国际油价有什么影响呢，他们提出几个观点。第一呢，他们认为伊朗不太可能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切断石油的运输，因为如果伊朗这么做就意味着向美国宣战。你看，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这个还是也只有他们这种啊投行敢这样说，就国际新闻媒体啊，一般他不愿意做这种分析的。第二，摩根大通认为历史表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11次军事冲突当中都没有对国际油价产生持久影响，短期有些波动很快会还原，就是历史经验表明，也不要担心。他列举了包括2011年叙利亚的内战，2014年也门内战，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席卷，都对国际油价没有大的影响，就以色列跟他们打影响不大，他们内部打影响也不大。那么第三个，他认为什么时候影响最大呢，他就政权更迭啊，对国际油价影响最大，就中东地区的。他们也罗列了1979年以来这些中东产油国当中发生了8次政权更迭现象，就每一次政权更迭都给国际油价带来持续性的影响。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他说除非美国伊朗干掉了他这个神权政府，否则的话不要太为这个油价担忧。第四个相关的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分析评论，这个作者呢，这个记者呢，他是英国人，但是呢他常驻这个德黑兰，常驻伊朗。他报的标题是呼吁伊朗人奋起反抗是误解了伊朗， 就最近呢，国际舆论有很多想象空间，这边以色列狂轰乱炸，哎，那边呢，伊朗人民揭竿而起，哎，这就很快推翻神权政府了。但是《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就说，你外界误解了伊朗，伊朗现在不可能有什么揭竿而起的。他是这样来表明他这样一个观点立场的，他的逻辑是，他讲第一，尽管几千万人对伊斯兰共和国深恶痛绝，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要逃命。现在德黑兰的人呢四处奔波，只要是能够弄到汽油，他们就开车往山区往里海沿岸跑，现在是要保命。所以现在你呼吁伊朗人揭竿而起啊，这个不可能的。而且6月17号美国总统川普公开呼吁所有的人，就川普的原话就是所有的人立即撤离德黑兰。所以现在啊，大家逃命的时候啊，有一些政治媒体幻想，哎，伊朗啊反抗组织和伊朗人民揭竿而起，这个他说不可能的事，现在是内外的压力都是保命逃命。第二呢，他讲的伊朗人内部的一些观点，他就说伊朗人呢也很反感目前呢外界呼吁他们反抗的这种要求，因为他说在伊朗国内啊，民众当中有外国人策划的革命总是被玷污，充满耻辱和背叛。就我们自己革命可以，但是外部煽动的革命呢，就伊朗人呢本土的人他们还是很戒备的。包括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策划的这个政变，这个在伊朗民众当中啊，对这次政变呢他们印象是非常糟糕的。那么目前跃跃欲试的呢是1979年被推翻的这个君主制的这个继承人鼓动伊朗人呢起义，另外一个是流亡的反对派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就这个文章认为，就这两个反抗力量呢在伊朗国内呢也都是存在一些质疑，特别是这个人民圣战组织，就伊朗人普遍认为这个组织呢是专门向以色列提供情报，就带路党，所以这种呢在伊朗社会里边呢也是长期受到一些排斥的。所以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场战争降低了伊朗人反抗其领导人的可能性，至少短期内不会增加。那么这个观点显然是一家之言，但是呢他毕竟代表了长期生活在伊朗的这个外国观察者的一种判断，因为我们大多数并不了解那个国家。第五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是经济学人今天的一个报道分析，标题是以色列对伊朗的闪电战充满不确定性，很多事情都取决于固执的最高领导人和反复无常的美国总统。那么从这个标题大家可以感受到，他实际上想表达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之前以色列舆论的宣传给世界造成的印象啊，就以色列闪电战就能搞定伊朗。那么现在目前打了一个星期，对这种闪电战的威力啊，人们越来越怀疑了。同时这两天伊朗的这个导弹对以色列的破坏啊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伊朗导弹突破以色列的防空体系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人们开始质疑这种闪电战的这个效率。第二个，与此同时，川普所谓的反复无常，实际上从川普的这个表态当中啊，川普对这种闪电战也开始质疑了。你看川普本周初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到了周五川普就变成了哎，外交谈判，给时间外交谈判。所以经济学人认为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呢应该引起啊国际社会的这个关注，那么这也是他的一家之言了。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和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新闻，就这个事件呢也能反映出来中国舆论呢对这次中东冲突的他们的一些矛盾的反应。这个新闻的由头呢是中国浙江广电集团呢浙江电视台下属的中国蓝新闻，他们做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报道，标题是伊朗导弹直接命中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校园。那么这个新闻发布以后呢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榜首。那么为什么中国网民热烈的讨论这个新闻呢？它就出现一种价值观的立场，就这个新闻就激发了小粉红群众啊义愤填膺，哎，这个什么专门炸我们中国留学生，这是小粉红的一种直觉。但是老粉红们或者是官方呢立即要纠正这个舆论，就小粉红啊有时候帮习主席忙，有时候帮倒忙，就小粉红他第一感觉说，哎，这怎么专门伊朗怎么专门炸我们中国留学生呢，这个伊朗反华。那么老粉红马上就纠正，官方就马上纠正，就出现另外一种舆论，哎，怎么能够站到以色列一边呢， 就这个战争我们怎么选边也得选在伊朗一边呢，所以就出现舆论开始批评这样一种，人家那个导弹也不长眼睛，哪里是专门炸中国留学生啊。所以官方主导的舆论就开始质疑浙江电视台这个报道啊，别有用心，掐头去尾。因为官方马上出来辟谣性的报道说，你这个报道是源自于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对两边的攻击都做了报道，哎，你为什么单单选其中这么一句伊朗导弹落在校园里边呢？那么经过短时间呢，官方以及老粉红的这个纠正性的舆论，微博呢也很快把这个新闻从热搜榜上撤下来了，降维降压。所以这个新闻事件你就能够让我们看出来，中国国内啊舆论呢对于这场战争冲突分歧，立场分歧还是很大的。但是官方引导呢，他指望一个方向引导，那就是选边伊朗。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啊四个方面有关贸易战呢最新的信息。尽管呢都处于什么停战期、暂缓期，但是贸易战还在进一步的发酵。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禁止中国企业参与大多数医疗器材的招标，就剥夺资格了。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中国对欧盟的白兰地采取措施以及限制稀土出口等问题，已经激化了欧盟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天欧盟委员会表示，将把中国公司排除在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政府的采购之外。一位欧盟官员表示，根据欧盟医疗技术协会的数据，欧盟医疗技术市场规模达到1500亿欧元，其中公共采购占 70%， 那么超过500万欧元的合约价值呢，占到1500亿市场的 60%。 那么这个信息呢，它传递的非常清晰的欧盟的立场，那就是脱钩，就不让你玩了，不让你上场了。所以这个呢，还不是简单的关税贸易战或者是限制出口之类的，这个就是脱钩手段。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稀土管制显现威力，五月出口量大幅降低。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稀土磁铁出口量同比巨降 93%， 那几乎是断供。稀土磁铁是生产电动汽车和喷气式战斗机等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根据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海关数据分析，中国五月份的稀土磁铁总出口量同比下降 74%， 这至少是2012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百分比降幅。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从量化角度也展现出来中国与世界的脱钩。当然呢，有一些政治情绪性的表达叫断供，那么断供的本质它也是一种脱钩。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就川普向美国人承诺的中国会优先供应美国稀土没有兑现，就停战协议中国撕毁了日内瓦的停战协议，然后呢伦敦的协议恢复日内瓦的协议，那么这个伦敦协议啊又没有兑现。他报道这样描述的，自川普总统宣布与北京达成完成贸易协议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但美国企业仍然基本上不清楚何时能够从中国收到关键的磁铁。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所需要的中国方面发放的许可证数量有所减少，中国呢也确实发放了一些许可证，但是稀土的出口仍然受阻，就拿到了许可证你也拿不到稀土。这些延误使一系列美国产业受制于不稳定的中美关系，一些公司仍然在等待磁铁，而另一些公司则面临对华出口的限制。所以你看这个报道，它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就中共与美国伦敦达成的协议又跳票了，又没有执行。第四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这是路透社报道，美国针对盟友在中国芯片工厂采取行动。就美国啊，他除了谈判，除了达成协议，美国也没有停止在进一步采取行动。白宫官员称，此举并非旨在加剧贸易紧张局势，就是我做这个动作啊，要求盟友一起限制中国与贸易无关。知情人士称，一名美国官员告诉全球顶级半导体制造商，要求撤销他们在中国获取美国技术使用的豁免权，此举可能加剧贸易紧张局势。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部门负责人凯斯勒本周告诉三家公司，就你用了美国的技术，你形成的一些芯片产品向中国输入必须取消，因为 美国有权限制它的技术形成的产品能否出口到中国。之前呢，主要是对这种荷兰的这个芯片制造设备进行限制，那么这一次它限制的有一些包括德国的一些先进芯片的制造商了。所以中美这个贸易战呢，在向更深的深度和广度在发展。那么这四个方面最新的贸易战的信息，它突出的特点共性就两个字，脱钩。所以我们对这场贸易战呢，可能还需要从更大的背景来理解来了解。第四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国务院规定学生签证申请人必须将社交媒体账户设定为公开，美国国务院将根据新的审查标准恢复调度申请。美国国务院将审查外国学生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户，并要求申请人将所有社交媒体资料设定为公开。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称，加强社交媒体审查将确保我们对每一位试图访问美国的人进行适当的筛选。领事馆官员将留意对美国持敌意的迹象，如果申请人不将其社交媒体账号公开，美国国务院将视其为试图逃避或隐藏某些活动。随着指南的发布，美国国务院可以恢复签证申请的安排。上个月美国国务院表示，在制定新的审查标准期间不会安排新的学生签证面试。那么这个决定呢，就预示恢复学生签证的审查，但是特别增加了社交媒体的审查。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有一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以及他们的子女希望到美国留学，那么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社交媒体审查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LT 的建议呢，是对有志于到美国留学的这些年轻网友啊，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侥幸。因为有一些网友呢，他认为我在中国微博啊、小红书啊，我是用的是网名，并不是真实的姓名，我把那个账户一关一注销，你美国人就不知道。这个呢，大家不要低估美国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因为中国的社交平台啊，一律是实行的实名制。那么这些后台数据啊，早就泄露到全世界了，不断的有人在网上公布这些中国社交网络的数据，而且也很容易进行一些联网分析。那么如果在中国，特别在大学里边被学校要求作为网评员，那这些年轻网友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你可能还需要慎重一点或者认真一点，不是没有办法，但是绝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我不承认或者是我不用那个账号。所以相关这方面呢，你可能稍微咨询一下相关方面的专家，或者网络搜寻一下，应该可以避免这种麻烦的，就不要掉以轻心。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经济学人的一个重磅报道，他报道的核心观点呢，是习主席啊，中共越界了。这个越界了，在西方来看呢，这就是重大冲突啊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必要条件。所以这个报道值得关注中国问题的网友啊，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最重要的推动者，他已经越界提供致命援助。就这个判断呢，在以往是没有的。主要推动者提供物质资金的支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提供致命的援助，越界提供致命援助，这个就是西方的一种新判断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这些天无人机密集的飞向基辅，6月10日的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攻击，发射了近500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担心，以目前的生产速度，俄罗斯可能很快就发动两倍于基辅的无人机攻击。翻找残骸规测这些武器的内部，就得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最重要的，或许是决定性的推动者。以沙赫德无人机为例，这款由伊朗设计的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在俄罗斯境内量产。这类无人机曾装载美国微电子产品，这些微电子产品经由亚洲走私入境，以规避制裁。然而最新的无人机充满了中国零件，据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称，今年投入使用的无人机的天线是中国制造的，其中一架无人机的15个零件中只有两个是美国制造的。这反映了更广泛的趋势，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方面一直谨慎行事。之前中国拒绝了俄罗斯的一些援助和装备的请求，中国避免大规模转移 成品弹药和致命性武器的援助，因为这可能引发美国和欧洲的制裁。中国不希望过多的武器出现在战场而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但目前有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走到了这一条底线，甚至可能已经越过了这个底线。两名西方官员告诉经济学人，自2023年以来，中国一直向俄罗斯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武器的关键部件和民用无人机。2023年初，中国曾考虑向俄罗斯输送一批122毫米和152毫米的炮弹，但目前尚无迹象显示中国大规模这么做。但是到了去年，情况就有所变化。俄罗斯国有的军火公司旗下的一家公司在中国公司帮助下开发并试飞了一款新型无人机，本质上是伊朗设计的沙赫德无人机的仿制品。那么因为这件事，美国政府去年10月制裁了两家涉事的中国公司，其中一家公司为俄罗斯提供了引擎，就无人机的引擎。一位乌克兰的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中国也在其他方面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中国领导人可能正试图抵制美国为挑拨中俄关系所采取的外交行动。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帮助俄罗斯生产炸药和光纤电缆，这些电缆用于防干扰线导无人机，而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研究机构乌克兰经济安全理事会指出，2023年至2024年，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工业设备供应国，占俄罗斯进口设备总量的 80% 到 90%。 那么中国得到什么回报呢？西方官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继续探索分享在乌克兰战场上被查获的西方技术，中国希望得到美国精确制导的火箭、欧洲的巡航导弹等技术。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啊， LT 有四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是乌克兰战争以来西方主流媒体第一次惊呼中共越界了这个警报，因为之前中共亲俄罗斯为俄罗斯的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营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但是中共在战争的直接支持、武器支持方面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但是今年越来越多的报道，中共呢开始在武器供应方面，特别是重要武器零部件的供应方面，改变了前三年的一种矜持，或者是一种啊躲躲闪闪，开始大规模的提供一些武器的零部件了。所以经济学人所谓的中共越界了、习主越界了，是指的是在直接的战争参与武器的供应方面越界了。那么 LT 想与网友一起探讨之前的越界是什么含义。就现在来看，西方看中共越界了，那么你那个界谁画的，或者那个界是由什么样的内容构成的？ LT 认为呢，所谓的越界了那个界限呢，之前那个约定成熟的界限是两个方面共同确认的一个界限。第一呢，是西方的共识，就西方的共识是中国不能够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同时认为中共也没有直接提供武器支持。在过去三年，西方时不时来警告中共不要这样做，中共也确实没有这样做，所以这是西方的共识成为这个所谓的界限构成的原因。第二个，这个界限呢，也是中共对西方的承诺，我们不会交油拱火，不会去提供武器，这是中共的承诺。所以这个界限呢，所谓的界限是西方共识加上中共的承诺搭建起来的一个界限。那么今天这个搭建这个界限的基础还在不在呢？西方还有没有共识呢？没有了，美国都开始帮俄罗斯了，所以西方那个共识本身不存在了。美国在某些方面做的比中国走得更远，对俄罗斯的袒护，所以西方共识没有了，中国的承诺不兑现，这是一个本身是西方的非分之想。所以说 LT 认为经济学人惊呼中共越界了，他首先应该反思西方越界了没有，美国越界了没有，因为如果大家都越界的话，你来指着中共越界，这个就有点自欺欺人。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西方究竟越界了没有呢？ LT 认为这个越界越的有点离谱了，比中共越界越界的更厉害。你比如说川普他不承认俄罗斯是侵略者，那么这个战争性质就变了。那假如俄罗斯不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是西方挑起来的，是乌克兰挑起来的，那么中共越界他就有正当性、有正义性了，那你有什么理由好批评中共的呢？所以西方越界了、美国越界了是真正的发生了，他混淆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把侵略者都摘帽了，所以这个越界就越的太 太离谱了。所以经济学人这个文章他说的没有问题，中共确实是做了一些以前没有做的事，帮助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是西方对这场战争他们之间形成的共识，原来的底线被大大突破了，走得比中共远得多。第三，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一直承诺所谓的中立，一直承诺呢没有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就中共这种承诺是否可信，就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中共几乎在所有的国际问题上的承诺都不会认真的兑现，他不仅是对西方的承诺不兑现，你看他对这些非洲的承诺也不兑现，你看习主席宣布的大傻逼那些大部分呢是没有兑现的，他也没那么多钱，一开口500亿一开口500亿，所以中共他是习惯性的说谎，习惯性的言而无信。所以你这个时候来说他越界了，中共会害怕吗？或者这个越界了能够起到警示作用吗？对中共来讲， LT 认为再严厉的这样一种有关信用的规矩，信用的这些定性威胁不到中共，因为他是个长期不守信用的一个政党，他不守信用是常态，哪一天守信用啊，那个可能还是例外。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习主席不守信用啊，或者是违背他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承诺是在去年底才开始呢？为什么前三年他还能够假装的坚守一些底线呢？为什么现在不坚守底线了呢？当然除了川普首先越界，习主席也有他的一些特殊的原因，他要越界必须越界，这就是习主席他自己的难言之隐。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也提到了一个方面，他提到一个方面是美国打一个名牌，就希望拉拢俄罗斯，美国不希望俄罗斯与中共保持目前的这样一种亲密关系，这对美国不利，这个是美国国务院是公开对外讲的。那么为了降低中俄之间的关系，美国就要给俄罗斯一些好处，那么中共如何应对美国的这样一种挑战呢？那他只有给俄罗斯更多好处，这就是 LT 最近多次与网友提到过的一个瞎编的概念，就是恐怖情人。就当习主席看到有人勾引普京，而且普京呢，还回报一媚眼，还眉来眼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恐怖情人呢，他就表现出来很极端，一方面我要体现出来更热烈的爱，更热烈的追求，另外一方面背后就要准备刀了。那目前这个阶段呢，恐怖情人表现的是比以往更热烈的追求，那追求得拿东西来啊，没有玫瑰花，没有一点小恩小惠，那人家会被拐跑的。那么习主席的玫瑰花小恩小惠就是增加武器的关键部件的供应，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就经济学人点到了的。但经济学人还有一个没有点到的，相信中国网友更能理解，就是朝鲜原因，就朝鲜也刺激了习主席。朝鲜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出兵库尔斯克帮俄罗斯打仗，这个事儿中共是一直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的。那么后来这个事儿发生了，中共是很低调这个事儿，不愿意为朝鲜这个行动鼓掌，反而中共因此与朝鲜之间出现了一些明争暗斗，就中共是不满的，就你这么大的举动，中共他就像俄罗斯对待乌克兰一样的，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不希望乌克兰去跟别人好。那么中共也是朝鲜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区，那么朝鲜与其他的势力的密切结合一定会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即使是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更加亲密，也会打破这样一种区域的战略平衡。但是金正恩呢，他也从来不服习主席，习主席就是哪怕是用124万一平的矮嘴茅台去孝敬金正恩，金正恩也不领情，回去了该怎么做怎么做。那么金正恩的这种仗义打引号的得到什么回报呢？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先进的导弹技术，那么金正恩掌握了先进的导弹技术，对谁威胁最大呢？西方当然认为是对日本、对韩国、对美国威胁大，但是中国的网友从来不会忘记朝鲜给中国找麻烦，他实际上对中国的威胁也大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习主席他面对自己的小情人跟别人跑了，他做出的反应呢是不敢对小情人怎么样，不敢对金正恩怎么样，因为你再强硬一些的话，金正恩他就敢跟你中共决裂。那么这种的习近平呢，他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的，所以他的选择并不多的，他只能选择去稳住普京，去跟普京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样也能够冲淡朝鲜与俄罗斯关系的升温，因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就没有特别好的了。所以怎么来冲淡这样一种朝鲜与俄罗斯关系的陡然升温呢？他只能够去加强与俄罗斯的亲密度。那要加强，普京他当然会提出更多的支持他的军事工业，你派不了兵，不像人家金正恩那么仗义派兵，你也不敢输送 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或者是一些军事装备，哎，那你关键的军事部件你可以加强供应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讲啊，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只能够去做这些事儿。但是习近平做这些事儿，他当然知道这对乌克兰意味着什么，这对西方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当然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那就是被你发现了，或者就是被你认为越界了，我就是越界了，你怎么样？朝鲜越界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所以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观点 ,LT 认为中共越界是个现实，但是西方指责中国越界底气并不足的，甚至是美国也不太敢批评中国的越界。自从川普上台以来，美国不再那么样的像之前隔三差五敲打中共，警惕警示中共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这种声音呢几乎消音了。所以美国能够默认甚至是支持中国，又能够稳住普京，又能够通过与俄罗斯的密切进一步来威慑控制朝鲜，何乐而不为呢？所以 LT 认为习主席越界这个事儿啊，成为中共历史上在国际问题上越界啊风险最小的一次了，它反映的是一种世界的堕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